美中外交官员将于下周在阿拉斯加首次会面。众议院通过1.9万亿经济纾困法案。美国医生分享抗疫一周年的反思及展望。3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白宫与美国国务院宣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国务卿布林肯下星期将在阿拉斯加与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见面。布林肯表示，人权议题也将在讨论范围之内。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呢，证实说他在这个星期天将会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起出访美国重要的盟友日本以及韩国。那么在回程的时候呢，他将会停留阿拉斯加，跟这个美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合，然后一起来跟杨洁篪还有王毅见面。我们来看一下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I'm heading off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Austin to visit two of our most important alli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 leave on Sunday and we'll spend the balance of the week there. On the way back, I'm stopping off in Alaska.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will come out there as well. And we plan to meet with Director Yang Jiechi and State Counselor Wang Yi from China following that trip. It's pretty simple. 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ay out in very frank terms the many concerns that we have with Beijing's actions and behavior that are challenging the security, the prosperity, and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So we intend to raise, and we will raise, the host of issues, some of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touched on today, that concern us. We'll also explore whether there are avenues for cooperation. And we'll talk about the competition that we have in China with China to mak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that our companies and workers benefit from that. This is not a strategic dialogue. There's no intent at this point for a series of follow-on engagements. Those engagements, if they are to follow, really have to be based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we're seeing tangible progress and tangible outcomes on the issues of concern to us. With China.
那么在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也证实说，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一起会前往来会见杨洁篪跟王毅。他并且强调说呢，这个是拜登政府的第一次美中官员的这个会面，所以呢是举办在美国的领土上，并且呢还是在美国已经跟欧洲以及亚洲其他的盟友与伙伴们紧密商讨之后才来举办。这一点呢对拜登政府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怎么说。
It was important to u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s first meeting with Chinese officials be held on American soil and occur after we have met and consulted closely with partners and allies in both Asia and Europe. And as you know, a number of those conversations have happened at the presidential level and, of course, 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level as well. The meeting is an opportunity to address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ones where we have deep disagreements. We intend to discuss our expectations and will be frank in explaining Beijing's actions and behavior challenge to the security, prosperity, and our concerns about challenges they pose to the security and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e will also talk about areas where we can cooperate of mutual interests. And we are coming to these discussions, of course, clear-eyed. The meeting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emphasize how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nd up for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we approach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nd in lockstep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那么在星期三的这个参议院听证会当中呢，有议员就问到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在包括新疆、西藏等地区的人权侵犯情况严重，那么是否呢会在与中方的官员会晤的时候来提起这方面的议题？那布林肯表示呢，的确他会与中方官员的谈论的时候呢，人权以及这个 民主呢，或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中心，并且呢也会提到新疆的议题。我们来看一下布林肯国务卿今天在参议院上是怎么说的。
The plan is to actually train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upskill them to actually.
所以布林肯国务卿呢，今天在参议院的时候是说，我们决定将人权与民主重新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也确保我们有着最有效的推行人权以及民主的工具，比如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那么在这样的法案情况之下呢，让美国的行政部门能够针对侵犯人权者来进行制裁。那么他也表示说呢，将会建立志同道合国家的联盟。那这些国家同样对于中国还有其他地区的人权侵犯深感担忧。那么呢，他说现在也会跟国会议员们进行合作，来找出来对抗中国在人权方面侵犯的最有效的方法。那同时呢，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也说呢，他说预计美国将会在年底的时候来举办一个全球民主政体的一个高峰会，那么希望呢到时候也会来邀请所有的美国的盟友一起来讨论该如何应对像中国这样子的集权政权。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拜登政府在周三宣布再购买一亿剂强生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这将让美国购买的疫苗总数达到八亿剂以上，超过覆盖全部美国人所需要的剂量。目前还不清楚这一亿剂疫苗具体什么时候能完成生产。拜登上周宣布，美国在今年五月底就能获得足够给每一个美国人接种的疫苗数量，比之前计划的提前了两个月。这次购买强生疫苗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增加疫苗储备量。周三，众议院通过了 1.9 万亿新冠纾困法案，目前法案已经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预计将于周五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国会两党对于这项法案有怎样的看法？法案生效对于美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下面我们连线记者海伦来了解详情。海伦。
是的，卡拉，今天呢，众议院是通过审议表决，最终通过了这个19000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法案啊，也是在本周五的时候呢，拜登总统会进行签署。
Today we have a decision to make of tremendous, tremendous consequence, a decision that will make a difference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saving.Lives and livelihoods.
这个包含了这个个人辅助金、个人补助金、企业救助金以及这个新冠疫苗接种等多个领域的这个法案呢，被视作是美国自6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个反贫困的措施。那么也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以及这个民主党掌控国会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以来呢，获得的最大的一个立法方面的成就。那么民主党呢，在国会两院的这个席位优势，使得这个法案的通过没有太大的悬念。但是这过去的这整个过程也是经历了不小的争议。那么上周六呢，参议院是在修改了包括$15的最低工资等一些款项之后才得以通过的这个法案。那么在这50位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中呢，是没有一位表示了支持。在之后众议院的投票中也是一样。那么共和党籍的参众议员呢，他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法案会给美国带来税收方面的压力。那么还有对于在美国的经济体中注入如此多的一个资金，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表示担忧啊，以及呢他们对于这个法案中的一些细节也是不予赞同。例如在收入$75,000以内的这些个人，如果在过去的这个疫情当中并没有失去工作或者是经历收入的减少，他们是不是应该获得这$1,400的支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党的议员具体怎么说。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来自纽约州的哈基姆·杰弗里斯众议员星期二对媒体表示，疫情纾困法案将有助于拜登行政当局履行疫情防控和提振经济的承诺。
House Democrats, in partnership with Senate Democrats, and with great leadership from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promised to respon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In a transformational way.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is a transformational piece of legislation.
纾困法案上个星期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过关，由于两院通过的版本存在若干分歧，众议院需要对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通过后即可交由拜登总统签字。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呼吁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支持这项法案。
It's hard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the Republicans can vote against this bill because it has such an impact on their constituents.
但是共和党人对于这项法案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警告说这项法案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
We could have had a bill that was, a fraction of the cost of this one that could have gotten bipartisan approval and support, but the speaker decided to go in another direction, and so we are going to be saddled with a burden, a spending burden, and a tax burden.
法案生效后，预计会有将近1.6亿户的美国家庭受到直接付款援助。此外，这项庞大的法案还包括企业紧急救助、加快疫苗接种，以及帮助学校尽快开放等内容。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不过呢，这项法案在民众当中的支持度较高啊，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选民，尤其是对于这个可以拿到手的$1,400，以及对有孩子的家庭在税收方面的减免和现金的补助。那么有调查显示呢，这份法案将使1,310万美国的儿童和成年人脱贫，这其中包含了年纪在18周岁以下的570万的未成年人。那么白宫方面表示呢，本周五拜登总统将签署这项法案，并且全速推进法案的各项措施。那么明天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为全球性流行病的1周年，所以拜登总统也将发表讲话来纪念美国人民在过去1周年当中做出的这些牺牲，以及美国的社区和家庭所经历的巨大的损失。卡拉，
好了，感谢海伦的连线报道。今天早些时候，微软 Exchange 服务器遭遇网络入侵，引起关注。有网络专家指责网络攻击与中国有关。网络安全专家说，近期的第二波攻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未来加强网络规则制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来看报道。
知名网络安全公司火眼的首席执行官凯文·曼迪亚在昨天对媒体说，近期注意到有来自中国的第二波网络攻击。
I don't think I'd use the word alarm. This is a cyber breach.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cause lives. It's not going to draw blood. It doesn't have the ferocity of acts of terror, kind of. But at the same time frame,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最近有网络专家指责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间谍组织入侵微软 Exchange 服务器。微软表示，黑客组织 Hafnium 利用新发现的微软邮件服务器软件漏洞，远程入侵电子邮件收件箱。微软随后向用户提供了一个软件修补程序。曼迪亚表示，第二波网络攻击从2月26日开始，与此前有关的精英化网络间谍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且超出一般的活动范围。
We don't have rules of engagement in cyberspace. Modern nations don't have rules they're playing by. And what I just saw was China doing something they don't normally do.So that means they're expanding, they're incrementing what they are thinking is permissible. So we're going to have to define rules.
据火眼公司评估，两组由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在尚未确定数量的系统上安装了被称为网络外壳的后门。白宫上周日敦促计算机网络运营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评估在微软公司电邮程序遭到黑客入侵事件中其各自系统遭受的影响。白宫同时称，最近的软件修补程序仍然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反驳了网络攻击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说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周三，美国道琼斯指数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标普500小幅收涨，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出现轻微的下跌。道琼斯指数收报32,297.02点，涨幅为1.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068.83点，跌幅为0.04%。标普五百收报3,898.81点，涨幅为0.6%。美国二月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涨幅符合预期，打消了一部分对于通胀高企的不安情绪。众议院周三通过价值1.9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法案，预计拜登总统将于周五签字 生效，这进一步稳定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本周四，美国总统拜登将发表讲话，纪念美国实施抗疫封闭措施一周年。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一年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对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更是如此。加州全山医院加护病房医生许宪文医生和我们分享了这一年来的经历，他对抗疫工作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从去年新冠疫情爆发，美国政府颁布国家紧急状态到现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给我们讲一讲在过去这一年里您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刚开始的时候是刚开始三月到四月的时候是紧张多于真正的病人又大量涌进，然后反而到七月八月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大概就没什么事情了，结果到九月十月甚至十一十二月的时候，那个突然就是每天病人以几何级数的程度增长啊，那个时候是比较紧张一点。我们加护病房只有八床，后来收治到那个加护病房收治到十八个病人，就是要延到其他普通病房床，用到那个开刀房，然后所有的人都加班，但是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因为怕到这个疫情的关系而离开他们的职守，这倒是没有看过。这个可以讲说，我要跟张医师提过说，美国这一次的医疗系统虽然是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乱了阵脚。
那么在过去这一年，有没有一个或者几个节点让您觉得我看到了转机，看到了希望？
其实最重要的差别是从我们大量开始施打类固醇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死亡率就从本来是十个里面死了七八个，然后送到医院是特别病重的病人，那在家里很可能没什么事情。但是从去年六月开始类固醇大量被引用之后，它死亡率就突然就往下掉，就不像是那么可怕了。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转折点。
其实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抗击疫情的政策也是经过几次转折的。那么在过去这一年，您认为政府的政策有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
政府不管做得多对，不管政府做得多对，只要是有人不幸死亡，政府就必须受到大家的指责。刚刚开始的时候，假如是有能够有效的控制管控所有一个人的染疫的追踪，疫情追踪，我们讲说 contact tracing， 刚开始做的时候源头扑灭事情就没有了。个人是认为说，假如以后美国会做一个全国性的统筹的处理的话，可能会比较完美一点。
在过去这一年里呢，大家也都在讨论供应链安全的问题，比如说像美国的药品啊、PPE 还有防护物资这些方面的供应链的安全。那么就您的经验来看，过去这一年您有没有经历防护物资短缺的情况？
当然有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换的防护衣不够用，就只把几十年前用的布的衣服拿出来，一个人发一件一天，然后到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拿去浆洗。然后我们的 N95 的面罩不够，一个人发一天，尽量是跟一个人最少发一个，但是呢有时候他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替大家省一下，我自己把那个 N95 的防护罩放在纸袋里面，放在车子里面，然后七天一个纸袋，让他们烤六天，下个星期再用同一个。一直到后来那他的那个面具不够不会有缺乏的时候才改变。 准备公共卫生应变的最重大灾情，他要囤积很多的物资，然后他像口罩，全世界都缺口罩，所有的世界的每个国家医疗防护的装备都不够，因为这个很贵。然后只要疫情过去，过两年，所有的政府就会忘记这个事情，就不愿意再花那么多钱准备这些一百年就遇到一次的大疫情。所以说，假如可以学到一次的话，是希望说以后的每一个国家的当政者都把这个事情当学到教训。
在您看来，现在疫情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您接触的病人有所减少吗？您认为这个疫情已经控制住了吗？
四到五个星期前，我们那时候医院收治了50几个新冠肺炎的病人，然后我有一天个人的记录，一天看29个。我现在手上只有2个，这3个，只有3个，所以说其实你感觉上已经是步入了尾声了。绝大多数该被攻击到都已经攻击到，已经有一个某一种程度的免疫，然后再加上是说是 shut down， 然后大家开始注意基本的洗手啦、社交距离，是最后是就是疫苗已经开始了。像我已经接的疫苗已经打了一个半月了，所以说基本上医院里面所有的医护人员想要愿意接受施打的都已经得到了，所以这个也可以很有效的阻绝新的感染。在医生的群体里面，对病人来说，我们都基本上会跟他们讲说，打一个疫苗对你带来的危险远小于你假如不幸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所以说还是建议打。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在病人可能有一些疑问，但是呢医护人员基本上是相当支持这三种，任一种都是好，都是相当有用的。因为就算是95%或者70%保护力，假如是全部的族群都已经受到覆盖的话，这个基本上就事情就解决了。
那您接触的病人，他们对新冠疫苗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十个里面有9个愿意接受疫苗，所以说应该在这个加州，他对这个他的拒绝度不高。
所以现在瓶颈还是政府没有合理的分配疫苗，
可以做得更好。
您认为到什么时候，有没有什么标准才可以说疫情是真正的结束了？
我想最简单的是说，假如是70%的人对这个病都已经有免疫力的话，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或者是得过了，或者是打过疫苗了，那大概是得到那个群体免疫的能力的话，大概就事情就接近尾声。
那么像您说的，如果70%的人有了这样的免疫能力或者打过疫苗了，那我们的生活就可以真的恢复正常了吗？就可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了吗？
我想大家恐怕还要多洗2年的手才能够恢复正常。
那戴口罩呢？
口罩的话像最近的新的CDC 的 recommendation， 它是说都打过疫苗的人在自己的小群体聚落里面可以不用戴口罩。所以说呢只要这样以后把它扩大的话，我想到年底或者是口罩就可以不用用了。但是我想它可能年底或者到明年夏天吧。
近年来，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和毒品滥用是一大公共健康危机，新冠疫情使其雪上加霜。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期间，全美因药物过量使用而死亡的人数出现大幅增长。来看报道。
We are here for both our boys, Charles and Douglas.
Charles and then Douglas.
As of right now, we're not really sure where they're at.
We had rented a bus and did a bar tour kind of thing. The youngest did overdose back in January.
I know in our area, from what we see,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pick a friend of my kids, if any of their friends aren't have been affected by drugs. The drugs have just come into this area and has taken over. Like, you know, and it's gotten worse since COVID.
This is Charles' room, but this is basically the room where they, when they do come
if we would have gotten to see him and we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have some type of family counseling with him.
The opioid crisis was the main issue facing us in public health prior to the pandemic. And a lot of the nation's state public health leadership was very, very focused on it and very 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changes and interventions that would help stem the tide. But since the pandemic has hit, it's been very, very difficult.
I started a new job and it got hold on pause, you know, because of the COVID thing. So then I had no job. I had to sit at home. You know, you isolate yourself. And both of those things are not, you know, conducive to recovery. Good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and if I wouldn't have come here, I don't really know, you know, what I would have done. I don't know if I would have went back out to use, I don't know, but I'm just glad that being here I had the support for me to actually want to stay clean.
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使得参加葬礼非常的困难，但洛杉矶的一个艺术家创造出了一种方式来追思在大流行病期间逝去的每一个生命。
一片又一片的花瓣，成千上万的软绒制成的红玫瑰化为一条河流，这是洛杉矶艺术家马克思·吕滕斯的创作，用来纪念美国因新冠病毒而痛遭损失的几十万人。
You can feel the grief around you in the wh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individuals too. And it might be because they lost a family member or a friend, but it may also be because they lost the opportunity as kids to be with their friends at school, or they, you know, they've lost a job or they've lost their home.
当吕滕斯开始从事他的项目的时候，新冠病毒的受害者少得多。但随着数字增加，它的红软绒玫瑰河流也跟着上涨。仅仅在洛杉矶县一地，因病毒和相关并发症而死的人数超过18,500。吕滕斯的艺术装置在好莱坞永恒公墓找到了家。
Roses are used in cemeteries and funerals, for the dead, and red roses symbolize, valor and courage.And they're sometimes used, for instance, when soldiers return from war in caskets, they put on the casket. That's why I chose the red rose as this kind of symbol.
人们可以通过帮忙制作花朵来参与这个项目。
They're made by hand, and the handmaking process is cathartic and healing, not just for, let's say, family members who've lost somebody to COVID, but also for, like, school kids who get to do something active and participate.
You have all the elements, all the materials, and the instructions to make the roses. After they make the roses, they can come back and bring the roses back. This is a very special moment for humanity.And this Marcos Lutyens project is fantastic because it's really bringing us together.
吕滕斯说，在接下来几个月，他和数以百计的志愿工作者计划制作500,000朵软绒红玫瑰。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洛杉矶报道。安娜·莱斯旁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